睇见呢个咁嘅分别啦吓，头嗰七十年，中间嗰七十年，同埋咧最收尾嗰四十年。咁咧，穆迪咧，就讲过一句咁嘅说话，佢话咧，摩西咧用咗四十年嘅时间嚟去思想佢系一个咩人，吓佢嘅身份系一个咩嘅身份，然后咧佢用咗四十年嘅时间咧嚟去学习一无所有，然后咧佢再用咗四十年嘅时间。你会发现神怎样在一个一无所有的人的身上你去行事。今天让我们就一同从圣经里面来探索一下神怎样你去无造合乎他所用的一个器皿。特别在这一段经文里面，我看见神怎样你去无造摩西，预备摩西来去成为以色列人的一个的拯救者。圣经里面关于摩西的出生和成长其实只是有很简略的一个的描述而已，主要是围绕着三笪的地方，我们就会从经文里面你去看看在这三笪地方里面究竟发生了什么事。第一处是在尼罗河畔，我们说在尼罗河畔我们看见是在逆境里面神怎样的很奇妙的去拯救他。我们先来读这一段的经文，出埃及记的第二章第一节到第十节，我们一同读。有一个利未家的人娶了一个利未女子为妻，那女人怀孕生了一个儿子，见她俊美就把她藏了三个月，后来不能再藏，就娶了一个蒲草箱，抹上柏油和树枝，将孩子放在里面，把箱子搁在尼罗河边的芦苇中，孩子的姐姐远远站着，要知道他究竟怎样。法老的女儿来到尼罗河边洗澡，他的女仆们在河边行走，他看见在芦苇中的箱子，就派一个侍女把他拿来。他打开箱子，看见那孩子，看啊，男孩在哭，他就可怜他说，这是希伯来人的一个孩子。孩子的姊姊对法老的女儿说，我去叫一个希伯来妇人来作奶妈，替你预养这孩子好吗？法老的女儿对他说，去吧。那女孩就去叫了孩子的母亲来。法老的女儿对他说，你把这孩子抱去，替我预养这孩子，我必给你工钱。那妇人就把孩子接过来预养他。孩子长大了，妇人把他带到法老的女儿那里，就作了他的儿子。他给孩子起名叫摩西，说，因我把他从水里拉出来。从摩西的出身里面我们可以看见，我们说他是可以这样说，他是生于忧患为奴之家，他可以说是生不逢时。你记不记得我上一次说当时以色列人在埃及的境况是怎样？当时是正值法老下令要将所有以色列人的男婴都丢在尼罗河里面，当法老以为用这样的手段就可以削弱这一班的奴隶对埃及国家造成的威胁的时候，我们却发觉神的手同时在当中来去工作，为来去要施行的拯救来去预备工人。我看见摩西的出身很特别，刚才刚才读的经文大家都已经读过了，不需要再重复，但是在个经文里面我们说，我们看见神透过藉着不同的人物来去成就他的拯救。首先我们看见有信心的父母，虽然这个是只是单单提一提，但又没有记他的名字，不过当我们一路读出埃及记的时候，我就发觉他父母是的名字才出现。在希伯来书的第十一章第二十三节，圣经这样说，他说，因着信摩西生下来，他的父母见他是个俊美的孩子，把他藏了三个月，并不怕王的命令。圣经里面形容摩西的父亲暗兰和他的妈妈约基别都是有信心的人，他们两个因着信就冒险地将这个 BB 收起来，而且收了三个月。 其实都几困难喎。B B 会喊噶嘛？点样收三个月咧吓？同埋咧，若基别佢怀孕嗰阵时候大肚咁，人哋都睇到噶吓。其实都系一个好大嘅难度嚟嘅。咁我哋相信咧，系即系神都有喺当中有保守啦。咁好啦，真系收咗三个月收唔到啦，咁点咧？咁圣经话咧，佢妈妈咧就做咗一个嘅蒲草箱吓，即系蒲草箱咧，蒲草咧系喺埃及。當時咧河邊咧，尼羅河邊咧係好普遍嘅嚇，咁佢哋咧都會用嚟咧去織籃嘅嚇，咁佢就織咗一個籃，就將呢個 B B 咧就放喺呢個籃裏邊，就擺喺河邊嘅蘆葦裏邊。我相信咧當中都有好多做父母嘅嗬嚇，你攬住你個仔三個月啊，你想象一下，你做呢個決定嗰刻啊，係幾咁困難啊嚇，幾咁唔捨得，同埋咧幾咁要幾大嘅信心。舍唔舍得？唔舍得啦吓，唔好讲抱住仔，我谂住我孙我都唔舍得啦吓。我孙今日三岁生日，就睇住佢，系咯，妈要摆佢出嚟，放弃佢。哎呀，几咁难啊吓！即系呢个嘅信心系几咁大吓？佢哋信到咩程度咧？佢就信咁样放低佢喺河边里边嘅时候，神就会照顾佢。神有佢嘅心意，我哋可以咁讲话，佢两个相信系佢呢对嘅父母，佢相信一切喺神嘅掌管里边、掌控里边，佢就将呢个孩子嘅命运交咗俾神。神赏赐佢哋嘅信心啊！唔单单孩子嘅性命得以保存，更加嘅从刚才嘅经文里边，我哋睇见好巧妙嘅就系让呢个 B B 能够重投佢母亲嘅怀抱。就在孩子最重要的头那几年，我们说他反而能够回到他妈妈身边，深受一个敬虔家庭的影响。这个家庭是利未支派，一个敬神的家庭，敬畏神的家庭。在希伯来的文化的熏陶底下，为摩西日后走上信心的路，我们说有好神有预备，而且是建立了一个稳固的根基。所以我们说不要小看父母和家庭对子女在属灵生命上的影响，只不过头那几年而已，其实对摩西的生命带来一个很大的影响。好了，我们说藉着不同的人物，除了有他的父母，更加我们看见有公主的埃及公主的慈怜，那种怜悯的心肠。我们刚才读的经文看见法老的女儿，她在这个蒲草箱里面，她见到这个 BB， 当她的婢女打开来的时候，摩西就喊了，这个男婴就喊，他就认出这个是希伯来人的细蚊仔。当孩子喊的时候，他就心生怜悯，于是他就做了一个很大的决定，他就决定来去违抗他父亲的命令，法老的命令。因为法老的命令就是要将所有的男婴都要扔落河里面，但是这个埃及公主他就违抗他父亲的命令，就收养了这个希伯来的 BB， 你去成为他的儿子。换句话说，摩西就成了埃及公主的合法的儿子。法老呢，发梦都没有想过，他原先是要对付以色列人的恶计，现在却是造就和培育了一个以色列的民族英雄，而有份参与在其中的却是他自己的女儿其中一个。弟兄姊妹，你看不看到神的手怎样工作？神的手真的在掌管住一切，甚至藉着人的怒气、人的恶计，你去成就神的计划。虽然有时候我们 看不明白，但神他作事，他有他的时间。还有要一提的就是，我们说有不同的人物，更加要一提的就是这个聪敏的这个姐姐米利暗。米利暗年纪我想不是很大，那时候说童女，可能 有些说她十几岁，但我想没那么大，总之是一个女孩。但是她却有这份的聪明和机智，当然她也很不舍得小孩被扔在河边，于是她就去望下究竟发生什么事。当埃及公主即是看见这个 BB 又要收养她的时候，米利暗就走出来了，咁以致咧，佢能够让细佬咧可以重投母亲嘅怀抱。佢话我帮你揾个奶妈咁，于是咧就摩西咧就可以翻翻去佢妈妈嗰度，并且咧唔单单系可以一家团聚，仲 得到工钱。咁我哋话神好特别，神使用一个咁嘅小朋友。我哋话咧，摩西嘅幼年处处睇见神系嗰位掌管万事嘅主，神冇攞走啲苦难，神冇攞走呢啲危险。其实佢可以让摩西出生好特别，甚至唔需要经历呢个咁嘅难处，被我哋话被遗弃吓。但系咧，却神系用佢嘅方法，甚至用敌人嘅恶计嚟去成就佢嘅计划。我哋话神奇妙嘅安排同埋预备，为佢将要施行嘅拯救嚟去铺路。神单单眷顾摩西，神都看顾着你同埋我，同唔同意啊，弟兄姊妹？我哋话每个人嘅背后咧都有你嘅故事嘅吓，可以咧讲一日嘅吓，如果你年纪大嘅话。但系当我哋回望嘅时候咧，我哋就唔难发现咧，神喺我哋生命里边其实真系有好多嘅作为嘅。甚至咧系我哋都未认识上帝之前，神已经咧系好好嘅计划咗你嘅一生。你信唔信啊？诗篇嗰度咁样讲啊，我哋睇下呢节圣经。诗篇嘅139篇第16节，当代圣经译本嗰度咁样讲，佢译得好好好吓。佢话在我还没有出生以前，你已经认识我；我开始呼吸以前，你已经计划好我一生的日子，并且把每一天记在你的册上。弟兄姊妹啊，宝唔宝贵啊？神认识你，你未认识佢之前，神都已经认识你。而且神咧已经喺你嘅一生人生里边咧，神已经为你有最美好嘅计划。我好深深地来去体会诗人的说话。我呢有两个哥哥，咁呢都係一出世喺医院呢，一出世一两日可能係，咁就夭折啦。咁所以呢喺我嘅年代里面呢，喺医院出世呢係好少嘅。但係呢就是、因为咁嘅缘故呢，好感谢神呢，神呢让我喺医院，而且呢係好平安咁出世。咁好感恩啦，係咪呀？咁但係呢我妈妈其实一直都很担心的。为什么呢？因为我到两岁我都不会走，我都不会讲嘢，咁多东西捉去检查，但都找不到什么原因。但是当我想回的时候，今天我能够站在这里为神出口，都 OK 啊，实在是见证神很奇妙的作为。即系冇谂过吓，其实我不嬲都系唔叻讲嘢吓。咁你睇翻，原来咧我真系以前我妈妈咁形容我，好简单嘅啫吓，摆我坐喺度吓，俾几粒花生我，我可以坐半日噶啦。即系我系唔会喐嘅吓。你嘅人生咧，可能未必好似摩西咁传奇啊，亦未必好似我咁。每个人都唔同，但系咧，我哋总会察觉到咧，神嘅工作喺其中。因为每一个生命的出现都不是偶然，都有神的计划。另外一方面，我们看见第二处的地方，我们说有三处地方，第一个在尼罗河畔。然后我们看见在埃及皇宫，埃及皇宫里面我们说神在平顺的日子里面，神怎样装备和训练。摩西度过了他很不容易的出生的那段日子，但是呢很奇妙的，神就让摩西呢是在埃及皇宫里面来去长大。在《使徒行传》的第7章第22节，圣经这样讲，他说摩西学了埃及人一切的学问，说话办事都有才能，成为法老女儿的养子，使到摩西有机会来去接受当时埃及最高的教育，最好的训练，他精通了埃及人一切的智慧和科学。所以正如《使徒行传》说，他学了埃及人一切的学问，他有杰出的演说的才能。按传统的一些的记载，不是在圣经里面，就说摩西曾经带领埃及的军队取得多次的胜利，他可以说是文武全才。或许他就是这样，他以为他自己的才华可以为他自己的民族来去干一番事业。我们在这个埃及皇宫里面，他一路摩西一路成长的时候，去到一个阶段，我们看见有一些事情发生，就是他圣经说他因着信摩西长大了， 就不肯称为法老女儿之子。好特别的就是摩西长大了，不知几时，不知什么原因，不知他背后认识到知道了什么。但圣经说他在大概40岁左右，他就放弃了尊荣。原先他是拥有法老女儿的特权的，他在埃及的王宫享受了尊荣、福乐和权势的。但是他却从来都没有忘记他自己的身份，他是希伯来人的身份。所以我们说圣经说他用了40年你去寻找究竟他的身份是什么。当他40岁的时候，他就做了人生里面一个很重大的抉择。他决心放弃埃及王宫里面的地位，而尝试的与自己的同胞去认同。他同胞做什么？奴隶。他尝试跟这班的奴隶去认同。咁喺《使徒行传》第7章25节嗰度，司提反去讲述佢哋祖先嘅历史嘅时候，佢就有一句咁嘅说话嚟描述摩西。佢咧，摩西以为佢嘅弟兄必明白，神是藉佢嘅手嚟去搭救他们，他们却不明白。佢讲紧啲乜嘢咧？咁原来咧，司提反话咧，摩西40岁嘅时候咧，佢就知道，佢都以为自己咧系身负一个的使命，以为他是神派来要去成为以色列人的救星的。他就猜测自己的同胞必定都同样的能够明白是神指派他来你去拯救他们。于是他就做了以下一些事了。什么事呢？我们继续读段经文好吗？第二章的第11节至第14节，请读。过了一段日子，差出去到他同胞那里，看见他们的奴役。他看见一个埃及人打死同胞，一个希伯来人。他左右观看，见没有人，就把埃及人打死了，藏在沙土里。第二天他出去，你为什么打你同族的人呢？那人说：谁立你作我们的领袖和审判官呢？难道你要杀我，像杀那埃及人一样吗？摩西就惧怕，说：这事一定是让人知道了。摩西你带着使命，他有认同，他同他的弟兄你认同，但是他错用了方法。我们说杀人并不是拯救以色列人的方法来的，打人杀人都不是。他的英雄气概没有被他的同族来去接纳，反而为他带来麻烦。所以从当中我们来学习一个功课，我们说属血气的手段却不能够你去成就属灵的大事。做属灵的事工的时候，我们不是靠我们自己的方法。其实这个正正是我们今天要学的。我们说很多时候我们不考虑后果，我们只凭一番的热诚，我们就这样去行动。我们说这个只不过是一个盲目的宗教的狂热。我们说最蠢的事是莫如将自己认为对的事就当作是神的旨意。所以我们要搞清楚，究竟当我们这样去做的时候，这个是究竟是我自己的心意，因为这个是神的心意呢？我们说就是因为这个冲动而不成熟的动作，一下打死了人。你想想摩西都可能都几见石。那就促使摩西进入他生命里面第二个阶段。结果呢，他要逃离荒野。圣经说，法老听见这事就要杀摩西，于是摩西逃走，躲避法老，到了米甸地，坐在井旁。我们说他原先从埃及的王宫，现在他要逃到去米甸旷野。米甸旷野就是巴勒斯坦南边的地方。米甸人都是一些半游牧民族，所以是很难指出米甸旷野是在哪里。总之是那块地方，因为他们都会在那里行来行去牧羊。从埃及的王宫去到一个旷野的地方。我们说这人看来，从我们的眼光来看，摩西当时几多岁？40岁。 四十岁咧，净系壮年吓，即系净系咧，我哋话发围或者做一番大事业嘅时候，亦系咧，我哋话被神使用嘅最佳嘅时机。所以我哋成日都喺度呼吁，我哋话年轻人啊，你有冇听到神嘅呼召话你出嚟奉献啦吓吓？因为咧年轻嘅时候奉献啦，更加能够被神咧系使用，起码嘅日子系长一啲。咁但系咧，摩西四十岁嘅时候，却沦为咧系被埃及王宫咧嚟去追捕嘅一个亡命之徒，法老要追杀佢，因为佢杀咗人。所以咧，我哋话佢从王子佢嚟变为逃犯，佢从拥有尊荣权势变成一无所有，单有知识，单有血气，单有热心。我哋话唔能够被神嚟去使用。当摩西靠住佢嗰个雄才伟略，当佢有一种舍我其谁嘅嗰种嘅豪气，以为咧凭住自己嘅拳头、佢嘅力气，佢就能够为神嚟去做一番事业嘅时候，神冇办法嘅，你去用佢。神冇办法将佢嘅使命交俾一啲自命不凡嘅人，除非佢哋肯谦卑落嚟，佢哋认清自己嘅无助，佢哋全然嘅信靠神。所以咧，我哋嚟到第三处嘅地方，米甸旷野。我哋话咧喺米甸旷野嘅时候，摩西咧喺孤寂里边，佢被神嚟去雕塑同埋无助。我哋再读下跟住嗰段经文。米甸的祭司有七个女儿，来打水打满了槽，要给父亲的羊群喝水。有一些牧羊人来把他们赶走，摩西却起来帮助他们取水给他们的羊群喝。他们回到父亲留意那里，他说，今日他们为何这么快就回来了呢？他们说，有一个埃及人来救我们脱离牧羊人的手，他甚至打水给我们的羊群喝。他对女儿们说，那人在哪里？你们为什么撇下他呢？去请他来吃饭吧。摩西愿意和那人同住，那人就把女儿西波拉给摩西为妻。西波拉生了一个儿子，摩西给他起名叫格顺，因他说，我在外地作了寄居者。这个是摩西人生的第二个阶段。原来他人生第二个阶段呢，就是在米甸旷野里面度过。在我们看来好像、不是很明白、神明明要用他的，但是却扔了他在旷野，或者他自己、因为呢一个错误的决定、变成要逃难在旷野。但是呢这四十年在旷野里面呢，我们相信呢神在摩西的生命里面呢做了几样的事。第一呢就是品格的磨练。其实摩西都是一个很乐意帮人的人，是吗？但是都是一个 很冲动的人， 很血气的一个人。所以神就透过他四十年 很寂静的一个旷野里面，带着这一群的羊，神去磨练他的忍耐，他的谦卑。我们说从热闹的皇宫到一个孤寂的旷野，从带着军队出入到在旷野那里放羊，神用不同的环境来去训练他的工人。不知道神用什么环境来去无助你。我们说神磨练出摩西的品格，在旷野里面他学会了忍耐、柔和和谦卑。你觉不觉得摩西柔和？之前在他见经文的时候，我们觉得摩西很冲动，还打人杀人，是不是？但是圣经说摩西是一个很柔和的人。去到民数记的第十二章第三节，圣经这样说，他说摩西为人极其谦和，胜过地面上的任何人。我们发觉真是一个很大的不同，很大的生命的转变。我不知道你以前是怎样，你信了耶稣之后又是怎样。但是我们发觉，如果我们真的甘愿将我们的生命放在神的手里面被神无做的话，我们和我们的以前可能都很不一样。我们说品格的来去磨练摩西的品格。另外我们说心智上面都要考验他。我们说寂静平淡、很规律的生活，我们说很活天的生活， 很多时候都很考验我们一个人的心智。摩西在米甸旷野里面不单单去牧羊，他更加来去结婚生仔，过着一个很平淡的生活，就这样过了四十年。虽然他没有忘记他的民族，他的弟兄，他将他的仔起名叫做格顺。格顺是什么意思呢？圣经有解释，格顺的意思就是我在外邦作了寄居的，仿佛就好像提醒他自己，我现在这里我只不过是寄居的。有一天呢，即是我是过客来的，有一天我要回到我的同胞那里，即是回埃及，并且不单单回到埃及，更加我要回到我所属于的地方那里。不容易，四十年，可能即这种豪情，这种梦想已经淡了，但在四十年之后，神就呼召他了。这个下一次跟大家分解。我们看见三大的地方，尼罗河畔、埃及的皇宫、米甸的旷野。我们说我们的人生未必好像摩西，但从摩西的一生里面，我们就看见原来神去塑造人的一个生命，是神用他很多很多的方法。我们说摩西的一生，我们看见他是从一个弃婴到埃及的王子，从变成逃犯，再变成以色列的拯救者。神用不同的环境，不同的事物，用了八十年的时间来去预备摩西，直等到他认识到自己一无所有，一无所能，一无所用的时候，然后才完全他没有得夸的时候，然后才完全的能够被神使用。弟兄姊妹，你今天的生命是一个怎样的生命？你会不会在你的生命里面都有所耻呢？觉得我有这些，神一定会用我。当我们以为我们自己靠着我们有的东西，我们的才干，我们的恩赐，我们可以被神用的时候，却是最危险的时候。对不住，上帝不能够用你。唯有我们将我们的生命，我们倒空，我们谦卑，完全放在神的手里面，神才能够充满，才能够使用。所以在摩西的一生前半生，我们说摩西学习一个功课，就是从我能到我不能，然后从我不能到神能。这个是下次跟大家分解。那在这里一路去看摩西的人生的时候，让我想起一首歌，神塑造我们的生命。这首歌叫做《恋我月精》，后生的可能你未必识唱，不过一会有机会我们一起唱。那这首歌的歌词呢，是由中国一个很出名的传道人魏托星来作词的。咁魏托星先生咧，佢喺文化大革命嘅时候咧，佢因为咧拒绝否认基督教嘅信仰，而被判入狱咧20年。喺监狱里边咧，佢受到生命里边咧最痛苦同埋最煎熬嘅试炼。咁虽然系咁样吓，但系佢却系喺狱中呢段嘅日子，佢经历神嘅同在，同埋佢喺信仰嘅生命里边，喺呢个熬炼里边咧系转换一生。神好透过这个环境好深的去塑造魏托星他的生命，以致他生命里面好体会上帝怎样在他生命里面的工作。他写了这首歌的歌词，他说他的生命好像橄榄压榨成渣，好像葡萄入榨成酒。他来去用诗歌来去表达基督徒的生命在各样的环境里面怎样被神来去拆毁和磨练，建立栽植成为一个合神使用的器皿。我们一起来唱一下这首歌。这首歌有五节这么多，不过我们唱三节。
就不能适应。 主，我这人是否也要受你许好的挫伤？每次的打击都是赞你耶。如果你受去的痛伤，你以自己来代替。主，我惭愧，因我感觉总是受你雕伤，我却感觉受强病。主，你能否照你喜乐，没有顾忌去行，不顾我的感觉与是要求你宽容，每次的打击都是真理耶。如果你受去的东西，你以自己来代替。
你快少少，
我要赞美，再要赞美，赞美何等甘甜。谁我便赞美，便落泪，甘甜比千金。
主，真的没有任何东西比你更加好。主，当你要去雕塑塑造我们的生命的时候，将来我们会觉得痛，我们会觉得难受。但是主，我们知道你塑造了我们的时候，我们会成为一个不再一样的生命，能够完全的是合理用你去被你使用。主，当我们看见摩西的人生的时候，我们学到很多的东西。我们看见神你的手就是在他生命里面不断不断的你去工作。主，我们同样的相信你今日要在我们众人的生命里面有你的工作。主，给我们谦卑的信服的在你的面前，就正如诗歌说，主，我们愿意我们减少，愿你在我们生命里面不断的显大。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
多谢许宝莲牧师的信息。我们每一次能够在主里面一起敬拜侍奉，